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Web 3无名说，我是 Jack。Web 3无名说是一档由 RSS 3大使共同创建的播客节目。我们在这里和 RSS 3一起探索 Web 3未来的内容、社交以及应用版图。这一期播客呢，我们请到了 Mask Network 的创始人苏吉，一起和我们聊一聊 Mask Network 以及 Web 3未来的发展。Enjoy。苏吉要不要先分享一下自己在 Mask 之前的一些经历，以及为什么要去做 Mask 这个项目？
哦，这可能就挺长的吧，然后很多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之前因为我离开大学辍学后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这个事情就是 Mask 嘛，就是 Mask 我就这家这个项目这家公司嘛。我之前有做过记者，然后有做过程序员。那我本科的时候在那个玉米地在 UIC 学的基本上偏向于AI 这个赛道，当时就搞什么 computer vision machine learning 的机器学习这种东西。
嗯，
那当时也是快手也比较早嘛，我是2014年学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上一波有一波快手
的
wave， 大家在那边去讨论。很巧的是，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是。一方面是搞了很多显卡相关的东西，你要是做AI， 基本就是在玩显卡，在炼丹，那就在算这个数，算那个数，算各种各样的这个套餐嘛。另外同时我的一位教授吧，也是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新来的教授，叫 Professor Engineer 是跟我认识，对，他那时候也很年轻，就很容易 reach out， 就跟他出去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对。那他比较著名的是，他是这个 Zcash 基金会的主席 ，Zcash 联合创始人，对，然后也是一个很知名的大学家，包括邻居证明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他都是涉猎比较深的。对，那个时候我倒是没有上过他的课，他开了一节智能合约的课，但据我所知那时候没人报名，就一个摸鱼课，大家在那边划水。但是我更多是这种个人朋友嘛，觉得是很有意思，跟他喝酒，这是我的就作为一个 track 嘛，一个 background， 就是技术上的就是这样子的。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去了 Too Simple， 就北美比较早，北美那个 office， San Diego office 比较早的员工。那 Too Sun 又有很多显卡。又好玩，那显卡就可以挖矿，反正就是整天在跟这些东西捣鼓，那自然而然就会去关注这个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然后挖矿，然后就能够跟这些早期社区都很容易打上交道，包括通过 Andrew 这边的介绍。另外一个角度呢，是我其实特别 care 的就是一个 social justice， 比如说这个 social movement 社会运动跟社会正义跟就社会人社会跟人的关系吧。社会包括很多方面吧，就比如说这个政府、国家、民族主权这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研究这东西，然后我高中在那个松江二中，对吧，就是出过一个有意思的人，就韩寒嘛，那时候他经常来学校扯皮，对，那时候就基本上从这个角度上认识了很多文人，上海那帮文人，那帮文人其实后面还挺有骨气的，做了很多东西。那在我更了解技术的社会面跟技术的政治面之后，我跟这帮人也都挺熟的，我就跟他们说：“嘿，我来写点文章啊，你们写的文章不行。”那很有意思，这帮人也跟我非常很容易 connect 上了。我写了一些关于这个开源软件为什么开源软件跟开放互联网。和地缘政治的关系的一篇文章，那可以搜得到，今天可能已经被删的差不多了。当时是有一些独立杂志，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媒体，像财新就跟我合作的是福岛核电站的一个咖啡，当时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关系申请了福岛核电站的一个证，就是我们可以进入福岛核电站，是最早进入福岛核电站的外国记者团队。那一年我是20岁，就19到20岁，刚满20，我就啪就跑去辅导核电站去了。那这也是他们不知道年龄吧，可能也没有管吧。后来因为那个，因为我没有拿报酬，我也不拿报酬，没有给他们身份证，所以也没有看到我年龄。对，后面才意识到说这个我操，就 这个朋友有点疯的，对。然后我在那边一路上去福岛核电站，然后后面出福岛核电站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福克西玛电的陷阱，浪江町南边丘，双叶町跟浪江町是那个受灾严重的两个地方，因为城市已经撤销建制了。就城市就没了，但是也很搞笑的是他妈警察还在，就警察那个编制还在那边两排警车，然后我操了，然后就跟他们 battle 了一会儿，对，但后来好在没什么事儿，就是日本警察也没法拿我怎么样，我就继续搞很多事儿，那就是我的一个媒体的经历，那通过媒体这一个经历，我就认识了很多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一个报道是。Snowden 就斯诺登，棱镜门的爆料的主角，在藏在俄罗斯的，当年是被 CIA 追杀。斯诺登他承认他是 Zcash 的多签的那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一开始要去由信任环境 launch， 就必须有一个信任的人去启动这个多签嘛，启动多个钥匙嘛。
嗯。
那他我倒是没有直接接触过啊，但是。都是很近的关系，都是很容易就是说嘿 say hi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也是因为大家都认可我当时的一些冲劲吧，一些理想嘛，就觉得这个明显不是为了一些钱，为了任何东西来进入这个行业的。那我也当时也并不知道这个行业叫做 crypto 或者叫做 3， 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正确的事，这是一个没有人做的事，那我应该去做。基本上就是我在真正辍学进入 Web3 之前的故事。
那Mask 苏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具体的在做这个项目？
我们是大概我是17年离开学校的，然后中间还到处晃荡了一会儿，然后17年底吧17年第三季度就基本上有一些投资人，有一些 VC 或者是一些这个朋友要想加入我们，然后也没有很清楚的搞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就一个比较 vague 的状态。那也很有幸是这些人都愿意支持，有的人不拿工资，有的人给钱，对吧？然后18年是开始公司注册成立吧，18年1月吧，记得17年其实就注册成立了那些这个一些主体。对，那从那之后我们一直在 build 这个我理想中的互联网，或者说我觉得人类应该拥有的互联网。那么它到底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一个说法，你可以叫它这个 Open Web， 可以叫它 Web 3.0 或者 Web 7.0 都可以。那么我个人又对于社交网络的公共性很有兴趣，所以我也不懂，我承认我不太懂金融啊，我也不是什么 trader，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研究这块。那 Mask 的产品第一代产品是19年 launch 的，一代码是19年就开始开源，所以基本上也是一直在做吧，从18年开始在做，甚至从17年就开始去琢磨这个事儿，对。那么早期也是经历了一些尝试，那么到我们去中心化的 launch 我们的 token 的时候是21年的2月底3月初、那个时候产品已经上线两年多，公司已经成立3年了，对。我个人进入这个事情也有一段时间，那另外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也都逐渐的在进入这个领域，在影响互相影响，对。
那 Mask 它具体是怎么找到产品定位的呢？因为可能 Mask Network 它的概念不是那么的具体，所以我也是特别想向苏记了解一下，当时是怎么为这个 Mask Network 找到这个具体的产品定位的？
其实我们最早也是非常尝试性的，或者说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去理解。今天可能我能说的更 theoretical 更完整一点，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深的认知，都是比较拼凑凑的一种感觉。那今天让我讲的话我会这么说，我会说就是在我出生那一年 the year I was born 1996年，有一篇惊世骇俗的一篇这个宣言诞生了，那么它也是诞生着这个，但它也预示着现代网络主权意识的觉醒。那么这宣言是著名的John Peter Barron， 对，电子前哨基金会的创始人 John Peter Barron， 电子前哨基金会简称 EFF， 他们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网络空间：赛博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那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有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有这个出版社，也有学术界的翻译，英文也很有感染力，对吧？就是这个 我具体可以不做，我具体不复述了。对，但是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具体真的是就叫做振聋发聩。我受这篇宣言的影响比较深，对，然后但是我不太能想象到，在我更小的时候，我不太想象到它能够在我们这个年代诞生，就感觉好像是有点像一个未来的科幻故事。它里面说，赛博空间需要有自己的主权，需要有自己的政府，需要超脱于民族国家之上存在，而工业世界的这个政府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能力去进入它，听上去就很科幻啊。反正我也喜欢科幻，我就一直甚至背得出一些段子，对吧？这个第一句话叫做 The government of industry world， 工业世界政府，你们这些这个软弱的铁血巨人，我记得是这句话。但是后面因为又接触到了 Andrew Miller， 接触到了这些人，接触到了那记者圈的人，我发现说哦，这是真的存在的。接触到了这个Snowden 的朋友们，这是真的存在的。因为当时的奇观，当时的 miracle 只有比特币，那当时就一个 miracle， 就是哦，我居然可以给一个人转钱，而就连这个世界上最 mighty 的、最庞然大物、最牛逼的主权国家政府，就是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政府，都找不到这个 Who is Satoshi Nakamoto， 找不到这个现代佐罗，找不到这个蝙蝠侠，是吧？那当然它里面有很多阴谋论啊，但是总之我觉得是一个奇观。在那之上我就开始思考说它到底后面会怎么发展。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赛博世界当做一个革命的根据地，而赛博世界的独立是革命的最终的一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第一步肯定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个金库，独立的一个储备货币，独立的一个 treasury， 因为你肯定不能上面放美元嘛，你放美元那对吧，就 GG 了，对吧？
是
啊，那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一步是比特币原以太坊，就是最早的这个非常具有底层价值的公链的诞生和它上面的这个信仰者诞生。那当你有这些东西了之后，你自然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在上面需要商业活动，需要有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就是商业跟交换跟这个交易，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交易，必须要有借贷，那么不就是 DeFi 跟 DEX 吗？或者就整个大的 DeFi 体系？
是的。
那么就会有这个隔夜拆借的这个利率，就会有这个 APY，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调控的模型，就会有这个 Uniswap 这样的东西。那这是第一个第一步进化，就是从比特币、以太坊到 DeFi。第一步进化，当然也有别的很多东西都有省略了。那么在你有了一个独立的这个中央银行这样的金库跟一个独立的商业体系之后，一个独立的交易体系之后，你就会想宣传部门，对吧？因为宣传阵地你不去夺取，敌人就会夺取。那么什么是宣传阵地呢？比如说好莱坞就是宣传阵地，因为好莱坞有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对吧？今天是没有这个 Captain Bitcoin 或者 Captain Ethereum， 对吧？那好莱坞实际上背后是有包括各国的这个propaganda machine， 这个宣传机器都会有很多这样的钱在里面。你也无法想象说脱离了这些巨大的 propaganda machine 跟这个 propaganda 这个 bureau， 这边就是 licensing 的这些人，你怎么去做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一个文化产品，对吧？游戏、电影都是现代化的工业化的产品。那么下一步肯定就是对文化的改变，对于宣传部门的这样截取，就像是任何过去的革命是第一步要攻打广播电视台一样，今天的革命也需要。所以我预料到 NFT 会火了，但是没有想到是今天这样子，很有意思，大家在那边玩这个各种头像。但它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这个赛博世界的好莱坞，它就是赛博革命的这个 propaganda machine。它正在向传统世界外八二怪不一的人民宣传这个世界的一些特质，是通过娱乐，但是通过 fundamental 的形式。对，当你获得一个 NFT 的时候，你只是接受了它的形态，它的意识，就是我是拥有它，它属于我，它独一无二，它属于不可以夺走的，不啦不啦不啦，对吧？那再往后，我们就需要人与人的协作，因为你通过 propaganda， 通过这样的传播，你就会把很多人进入到这赛博世界里，它就需要社交，它就需要协作。那就需要跟人聊天，那 你都已经进入了一个 cyberspace， 一个 independent cyberspace， 你就肯定不想说，哎，我要用一个被监控的聊天软件，这是一部分，你就要做加密。你也不想说你的数据跟你的数据的这个资产还是属于这个扎克伯格，对吧？你肯定需要一个开明的这个系统，或者开放系统，对，就是你肯定想要逃脱一个这个独裁的一个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就需要道的工具。道德工具跟人与人间的广场就是社交网络和雅典公民广场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那这是我擅长的，因为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说网络开放社会跟地缘政治，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说它最终的形态以及为什么过去的 Web 没有成功。这一方面是我作为程序员的思考，一方面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就也不算从业者，就媒体爱好者的一个思考。帮他放在一起之后，我就说，哎，我也不懂金融嘛，那我就搞这玩意儿呗，对吧？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18年就在研究社交网络，研究可能是偏中心化的，慢慢的就很多东西这种 decentralized， gradually decentralized， 就做成了今天这个状态。那么 Mass Network 的第一个版本呢，其实是在19年的7月份上线，第一份开源代码是在19年的3月份就已经 ready 了。对，这就是这个 Mask 的故事吧。对，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进入去做这个事情。对，
哎，那我有一点好奇，这个 Mask 他为什么会选择在推特上面主打呢？因为像之前爆出来的这个 Cambridge Analytica 这些数据滥用的事情，都是发生在 Facebook 上面嘛。
对，其实我们第一个产品名字就第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有很多 version number 的，就1.0号的零，1.0的。V1.0的名字叫 MassBook， 就是 Facebook， 所以 MassBook。但是后面因为我们兼容了很多网络，所以就叫 Mass Network， 因为你不能只去兼容一个 Facebook，所以我们的确是就这个 initial product launch party 是在就 launch event 是在 Facebook 上面。对。那么但是 Facebook 上的用户其实对于 Web3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理解，而它其实本身用户在变少。这个是也在推广 Instagram 什么的，那这些我们是逐渐的在开发的过程中把重心转到了偏推特上来。那今天的这个 Mass Network 也是可以，对，你用过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可以支持 Facebook， 支持这个 Instagram， 也支持别的社交网络，可能只是没有更新，对，它也是完全开放开源的。
所以是考虑到用户结构的问题，可能推特上面的这个用户环境更好一些。
对啊，然后 Twitter 也更开放嘛，这也涉及到我去研究互联网历史的时候，发现 Twitter 当时有这个客户端战争，然后 Jack Dorsey 被赶走又回来，就第一反应是哦，这平台更开放一点。当然我们也不怕，我们从来不畏惧他们会去尝试封锁我们，我们也无所谓，因为你封吧，你封不掉，对吧？我们是这个人民战争，对。那当然总归是想要找一个稍微更 friendly 的地方，说哎 ，Twitter 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 ？OK， let's try。那我们就两个版本都做了，那么用户都喜欢我们 Twitter 的上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做了嘛。后面也是因为像 Vitalik 他只用 Twitter 的，他也不用，他 Instagram 可能是个假号，不太用。很多人都只用 Twitter， 包括 Elon Musk 也只用 Twitter。我们就在上面做的一些功能，越做的越深入，并且有越来越多人在上面开发。比较著名的是在20年的一两月份，在春节期间，那是因为我们19年4月份开源代码，7月份上线 1.0， 那其实就是我们上线一年不到，11个月，对吧？我们跑去跟 Vitalik 讲，跟基金会，还有跟 Maker 的很多老朋友讲。当时其实大家都是，这个 Maker 也是个小项目，我跟他讲说，哎，兄弟，这个稳定币很不错呀，我们在 Twitter 上发红包吧，搞搞事情。很容易就答应了，很容易答应了，说，哎，这个听说过 Mask 很不错，来 let's try。 然后 Vitalik 说，哎，苏姐，我们搞点事情。我说到群里就 at 我说我发了红包，然后一看，哎，真的发了红包，大家在那边发红包，然后 gas 也很低， gas 费当时低于十几位，这点是奇迹，因为开放没人用，在上面哇哇哇就在做东西，很好玩，很好玩的。
所以说，Mask 它的这个开发，或者说它现在的这个样子，其实是受到很多 Web3 同行的影响的。
对，一开始的功能有一些是我们去尝试去想象带入 Web1 Web2 的经验，比如说微信红包，比如说这个WhatsApp 是在美国的美国人，就美国用户是可以在 KYC 之后去做这个支付的，很不方便，对吧？我加拿大人怎么办？我中国人怎么办？我就是不想给身份证怎么办？就超不方便。那正好有代，正好有基金会，包括 Vitalik 这些朋友的支持，那我们就搞， 就搞了。嗯，后面又想说那能不能做交易，所以在20年的我记得清楚是20年9月份是这个 Uniswap 把 token 发出来了，20年的这个6、7月份7、8月份发了公投，那我们在20年一开始就跟这个Uniswap 创始人 Hayden 也都聊过天，然后跟他里面的 CSO 也都认识，他说 OK 我们搞点事情，我们就再把这个这 Uniswap 这个东西装到 Twitter 上面去，很酷啊， Let's try，然后就做了，那他是第一个 DEX， 当时连 Sushi 都比较而流，就第一个 integrate 到 Twitter 上去，大家觉得说哇好酷啊，居然可以这样子，也有人在上面天天就是买东西，就这也是一个功能。后面呢又碰到了这个 R-Wave 创始人 Sam Williams 和这个 IPFS Filecoin 的 Guan、啊、很多很多人，包括有一些可能也不是那么熟，就直接加了 Telegram， 说 Hey what's up，do you want to try， 然后他们就说哦很棒，我们 send 了一些 engineer 来写代码，那么就把代码巴巴巴给解出来了，
嗯，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社区跟我们一起共建的一个过程。没有人知道 Web3 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Web3 长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 Web3 不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有国王的，不应该是有这个那个坏的东西的，不应该是有过去的那些陋习的那些那样的这个僵硬的封建的社会的啊、那我们就去描绘。那么这些团队自己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就 build 进来。我们提供的 Max 提供的是一个这样的空间建，一个技术设施，一个桥梁，让用户去想，让他去想可以做什么。
了解。那我也想问一下苏吉，就是说Mask 它在开发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 setback， 或者说一些开发出来的功能在这个市场应用的过程中，然后觉得可能不太可行，然后又取消掉的？
这倒没有吧，因为完全是 open 的，所以其实我们开发出来的东西都会完全留在里面，而且不光是我们，任何人都开发。我现在 Mask 现在是 Bitcoin 的第一大机构捐赠人，是开放基金会，并且有的时候会带着 ENS 去捐嘛。那么我们应该是第二大的这个 donor， 就是 sponsor。
嗯。
大量的 Bitcoin 的社区的项目都是我们去给钱，或者是通过这个 matching pool 去支持的。我们也把自己道的币捐给了 Bitcoin 那些道。捐了一些给他们，那他们就会上面做无数的脑洞，比如说有赌球的，有那个赛马的，有做小游戏的，有做小宠物的，有什么 NFT 解谜游戏、剧本杀，真的有剧本杀。如果你下 Max 的话，你上面有剧本杀叫就 Fun Tumen， 对，我其实没有玩过，因为我剧本杀非常差，这是一个剧本杀团队做的，就是各种各样脑洞，然后有跟 Axie 合作，上面有两个 Axie 可以打架的，有什么小游戏，有这个在上面可以逛元宇宙地皮，总之就是在上面可以 build 无限多的东西。那么当然现在这还是比较 early 的，因为我们开放的这个 API 还是比较早，还比较晚，是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完全 decentralized。目前代币出来也就一年嘛，也很多地方不够分散，但一直是很有活力，大家他们做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就包括 RSS3， 我们已经有捐款投资或者是互换代币或者是这样的这个影响去兼容去接入的，已经有包括这个 impact 这种 grant 已经有100多个，接近100个这样的项目，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对，但是今天社交肯定还在一个 turning point， 所以我们一直在往里 build 很多东西。对，
那之后Mask 它会不会考虑扩展到其他 Web2 的这些应用平台？
我们已经扩展到了这个 Instagram、这个 Facebook、Twitter， 可能 Reddit 也会吧，就其实也就没几个， Web2 有流量的大应用也就10个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第三方的扩展，比如说 Minds.com， 这是一个比较偏中间偏右一点的一个社交网站，它的创始人过来找我们说嘿，我们可以自己integrate，我说好啊，我们都是开源的，来 ，Let's try， 然后就把这个名字对，这很棒，很有意思。
嗯，
基本上是这样吧。
嗯，
那未来可能也会去 ，maybe TikTok，maybe Reddit， 就可能会去，那就是开放的，社区可以自己在上面贡献。很有意思啊，就是现在 Mask 的那个在 Web3 项目里面的 Bitcoin 代码量、GitHub 代码量，基本都排到前10、前5。就说明一堆人在上面疯狂的写东西，我也不知道写啥。对，这是你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会不会单独做一个 Web3 的一个社交平台？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但是未来可能会，因为最终可能会我们进入一个新的 Web3 的社交世界。今天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留在 Twitter 里面，这人都不要说 Twitter 了，就 OK，even Discord 对吧？就是我操，大家都在 Discord 里面搞 NFT， 那 It's very hard to bring them away. 那到底会不会有人做金融圈的 Discord？ 我们就看过，我们看过，甚至支持过、捐款过，有的有是战略去换一些代币，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合作，很多尝试，用户都不多。那 Max 今天是五六万的日活吧？我可以去看一下最新的数据。那其实，我们最新研究到的这数字不一定准确，就是如果我们去把重复地址去掉的话。持有 NFT 的人大概是36万人在以太坊上、对，那么可能 EVM 肯达到圈，因为大量的空投，所以可能有更多人，但我觉得不会超过百万人，百万人以下。对，那这些人跟 Discord 跟 Twitter 那是差太多了，那就会有 native 的 user， 我们实际想把这些弄进来，或者是更多的去发展，那 Mask 就有这个使命嘛，我们也是通过支持更多的第三方，更多的这种同类的产品，或者同一个赛道的这些兄弟们去支持他们，去让他们做起来。对，
苏姐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你在另外一个 Twitter Space 上提到，就是关于 public goods， 就是基础设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人或者说团队去搭建这些基础设施 ，crypto 其实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状态。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我们看到，包括在之前几期播客里面也有谈到，就是说，现在的 crypto 可能还是这种淘金热比较重一点，就是可能，搭建基础设施的团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可能更多的这个从业者是想要在这个热潮里边去淘金，那苏记觉得就是说这种趋势，对 crypto 来说，是健康的吗？
短期看你肯定会觉得是坏事，长期看也肯定会觉得是坏事，但中期看不一定觉得是坏事，因为五月花哨上难道没有什么这个窃贼异教徒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全是，或者说哇稍微好一点吧，不至于全是，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说靠都是一帮疯子，就是甚至还有 criminal 的，就可能被判不敬这个宾主，这帮人对是有里面可能还有一两个想去这个北美淘金的人，但他也不知道上这条船去哪里，就是我们要驶向新大陆就去了呗。郁金香泡沫也有问题，郁金香大家那边搞来搞去，但是郁金香难道没有这个是代表着现代的期货期权现代的这些东西的这个雏形吗？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而我们要记住是在欧洲是吧，在这个欧洲是资本主义终结了封建制度 eventually 终结了封建制度，eventually 带来了一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200年的带来发展超过了过去人类历史的所有 maybe 人话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原话。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纠正寻找的是什么。今天的网络互联网赛博世界应该是还是处在一个封建主义的一个状态，我们有 king 对吧，我们有 supervisor， 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个 citizenship， 我们没有自己的 ownership， 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一个网络公民，就怕我现在爱投票，对，请告诉我现在爱投票，我不知道我怎么选那个 Twitter 的新的 beneficiary leader， 我选不了，我只能说哎，马一龙快点把它买了，马一龙说好，然后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们不是网络公民，今天我们是网络农奴，程序员歧视。产品经理也是歧视，可能是不一样工种的歧视吧，轻歧视、重歧视、骑马了、骑啥了，对。但今天不是，那我们要去构建这样的一个网络赛博社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是可能是一个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一个有物权的、有民权的一个赛博社会。那在这个赛博社会里面，需要一些很重要的基础设施。自由的交易，自由的谈话，自由的社交，自由的集社，自由的那么多东西，甚至你去自由的画一幅画放到这个 OpenSea 上，也是一个需要去 build 的事情。那在这里面，有些时候你不得不调动人性的一些小算盘。哎呦，我搞笔钱，听说这个跟五月花号一起去北美挖黄金，就能够搞黄金。又妈到北美一看，我操，这个破地方屁都没有，对吧？但是至少是新大陆就可以建设嘛，
开发。
新大陆建设了之后，就会离开过去那一个英王统治的世界，对。
对，没错。那苏姐觉得现在 crypto 的这个基础设施，有没有建设的很完善，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到了就是建立在基础设施之上发展 应用的这个阶段，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应用层的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了，就是可能现在更多的团队是去搭建应用，比如说像 Stefan 这样。那么在苏吉看来，现在我们 crypto 这个行业有没有发展到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是混合的吧，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些应用能够起来完全脱离不了前面有人 build 基础设施，比如是有人 build 的公链， build 的 NFT 的这协议， build 的中间的交易所， build 的这个一堆东西，那当然它就可以起来了。但
是
honestly 就是它是一个数了，它不是一个道了。但数据很重要，它可以吸引更多用户来进来，就哇，好好玩，好好看，好好玩，好好玩，这东西没见过，会赚点钱，哎，还可以卖掉，哎，居然是我的，这个卖掉钱居然是有一个钱包，好像这个微信没收不了，支付宝也没收不了，Facebook、Twitter 都没收不了，有意思，就进入这个兔子洞了。这也很重要啊，就大家其实可能当年进入互联网都是去什么聊 QQ 啊，聊干嘛干嘛的，但是其实底层都是。因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协议的存在才能做的，对吧？有这个 HTTP、USDP， 有这个，甚至说你的邮箱的 XMPP 跟 POP3 协议都很多年了。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尝试做一个互联网应用级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哇，我怎么去了解内上这么多人的这个数据呢？啊，搞来搞去，好像说还是用 RSS3 吧。那其实 RSS3这个项目成立也没有很长时间，所以其实还是在这个状态的。
是的，
索拉纳的起飞也没有多久，对吧？一两年，所以其实还是这个状态。但我相信应用层会更多出现，会很快出现。应用层可能不那么 care 去中心化，但它其实享受去中心化的一些好处，它有这个流动性，你的代币可能是流动性溢价，因为完全是因为有 CEX 跟 DEX， 对吧？而 CEX 层呢，也是由于 ERC20 的大爆发才会出现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互补的过程，但我同时也认为说去中心化的这基础设施它远远不够，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做完。对，
那苏吉是觉得未来所有的 Web3 项目一定是去中心化的吗？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Web3 项目，如果我们把 Web3 定义为去中心化为核心之一的话，那么现在其实很多项目我们发现，尤其是应用，就是它。可能应该是属于Web 2.5 这样的状态，因为它也并没有完全去中心化，就是团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还是拿 Stefan 来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发展到现在，就是他团队有能力修改参数是就是这个项目发展很好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用户他自己也不想做选择，可能。比如说我的一个 leader 他告诉你用户需要这个产品，比如说像乔布斯这样，对吧？然后用户他就发现，哎，好像我真的需要这样。所以说就是苏吉是怎么看就是未来Web3 它的这个去中心化的问题？
我觉得是不冲突的，因为你可能就大家可能对乔布斯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暴君，产品独裁者，每天骂下属，就是抛弃女儿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就是看他自传都能看到。但是其实很多人忘了，就是当年 Linux 从欧洲来美国的时候，乔布斯亲自接见他的，亲自跟他聊得很深。当然最后因为Mac 是有自己的操作底层，用这个 Objective-C 写的有很多上古时代的这个技术，然后他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 Linux， 最后 Linux 决定全部都自己做自己开源东西。比尔盖茨什么时候见他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乔布斯的苹果处于稍微弱势的地位，但作为大佬，他很就开放的说我要去 have to talk to this young guy， 这个 Linux 的Linux。 对，那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对，就是其实的确我认为说产品可能是需要一个鲜艳的一个独裁者，一个装好龙式的人物，一个乔布斯式的人物。但它其实是 benefit from 协议层的。当 Unix 定义了这个 POSIX 标准，就 POSIX 的时候，其实 Unix adopt 这个标准，后面有一大堆这东西的时候，Microsoft 的这个 Darwin 就是它的那个底层，其实也是 adopt 这个标准，但是 benefit 互相 benefit 的。所以你想这个Coinbase 老板也好 ，FTX 老板也好，都其实对于去中心化都挺 SBF 对吧 ？Green Armstrong 包括 CDay。CJ 可能就很觉得 SocialFi 不错，也讲了好几次，可能别人会喜欢 Trading 那些东西， 他们说我平仓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底分出来的企业可以帮我平仓啊之类的，他们都需要，他们都是互相 benefit from that。我不觉得说的确，用户需要被喂一些东西，但用户也可以选择，不是让用户选两个烂东西选择，或者告诉用户说，哎，你看着不爽，你可以自己做，而且你可以做的更简单，开放的可以直接一弄就弄好。
啊，了解，
这是我觉得需要去，对，
你不一定要选择，但是给你选择的权利。
对，至于你选不选择的另外一回事了。最终肯定是会有组织 maybe 商业的非商业的这个组织去这上面去设计一些规则，设计一些最终的范式，大家会发现可能这些产品都长一样，因为最终人性简单的就是发帖的产品最终就只有三五种形态，发视频的产品也就只有形态，对吧。
那刚好苏记说到这个 SocialFi， 我也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看 SocialFi 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你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 social 的后面加上一个 fi，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现在这个 gamefi 它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它可能主要还是把 defi 给搬到了这个游戏里边，然后所以现在很多游戏可能还是处于矿游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现在大家对web3 的这个 social 或者是 social fi 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到底应该是XXX to earn 还是说一个其他全新的一个模式啊。另外像我们看到现在之前大家都在讨论 social token 对吧，但是可能现在包括之前和 Joshua 谈的时候他也是说，就是可能现在 social token 的这个需求已经被 NFT 给吸收掉了，就不一定需要这样一个波动性特别强的这样一个资产， NFT 完全可以处理 social 上面的很多需求。那苏记是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是到底需不需要 SocialFi， 就是未来 Web3 Social 它会是什么样子？
那有很多嘛，但是都不成功嘛。最早 Statement 发帖就给钱，那都没了嘛，都已经不重要了，
对，
你淡出历史舞台了。有这么多尝试的项目，包括最近有好几个，有可能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成吧。我觉得本质原因是什么？本质原因是因为在游戏里面设计数值体系已经是一个相对于成熟的工业体系了，大家设计的也不错，照搬过来之后增加一些 Ponzi tokenomics 就 OK。但今天 social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比如说咱们这个 Jack 跟 Suji 跟 maybe Joshua 跟 Vitalik 四个人跟 CZ 五个人 FBS 六个人，这里面产生的一个社交图谱，他们谁 follow 谁，谁跟谁之间有什么关系，叭叭叭叭叭，最终可能计算出它的一些 N 阶导数跟复杂度在 N 的 N 次方的一些计算方法，才能计算出到底我转推了某一个人的推特这件事情是值多少社交的一个 credit。这句话我觉得应该你能理解吧？就其实我们都是在去追求的一个让你舒服而又不让你进入一个这个同温层的一个算法或者一个那样的一个东西。在 Web 1.0 时代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东西叫做 PageRank， 就到底怎么排序网页，谷歌给出了一个完美答案，就是说让网页直接互相排序，怎么样排序人与人，怎么样去 ranking 人与人之间社交关系， ranking 它的这个 social capital， 可能最后就是说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里面，互相去进行 ranking 或者进行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的一个computation 能够达到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模式，搜索化的一个模式是就失败的模式是什么，就是说我不管你是谁转推就给钱，或你粉丝多就给你多，或者说你粉丝的一个什么一个简单的乘个零点几，那肯定是不 work 的。因为它一定远远是比 page ranking 复杂很多倍，甚至说我可以说今天可能大家都还没想到这个 model 可能会更像 page ranking。Page ranking 是让页面互相链接，导出了一个数字。我们连人与人之间链接关系都还没完全搞明白。NAS 现在在做一个子项目，也是我们的一个公共项目，叫Next.id， 对吧？这里面也有是几千个人去 link 自己的这个社交身份跟 Web3 身份。那两个社交身份里面可能是发推 ，Web3 身份里面可能是两个人共同持有个 NFT 或者是转钱。这里面 的关系，我刚刚说的，如果没有统计错的话，那个永久钱包数字只不拥有这些东西的数字是不超过百万的。MetaMask 月活是2000万，但是都是 shadow 在各种各样的链上，没有那么多的完整的东西。而这些人连在一起，可能形成了真正的类似于 PageRank 那样的一个网络的效应，然后你就可以去搜索反，因为整个社交网络机器就是在让用户不断的玩一个社交游戏，再让他在里面进行一个激励，直接激励不用钱，直接给你，不用币，直接给你。然后他在另外一头通过广告、游戏流量变现收费之后，再一部分的 distribute 给这 KOL。对，这东西如果能够机制化、透明化、去中心化，不需要一个王去运营，它就是真正的 social fund。对，那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觉得 eventually finance 是或者 fine 或者说是需要的，因为你说它不需要，只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抖音跟 Instagram 跟 maybe Twitter、Facebook， 它帮你把广告卖了而已。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Web3 Social 它是不是需要去探索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Web2 它都是广告嘛，主要是把用户数据包装一下，然后卖广告。
这个你就用更直接的说法说，就是你在一个封建城堡里，小家是国王，你是农奴，就是有一堆骑士包围着你。然后那个他把门一拦，说这个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对吧？进出得付钱，完了，就这么干。对。
但是在 Web3， 所有的数据都是在链上的嘛，那这种传统的广告商业模式，它是不是就行不通了呢？
广告本质是因为消费，就因为有消费者想要买的东西，然后这些客户，这些这个 provider 觉得说看到这个东西，你会来买我这个东西，让它形成了一个需求的配，就匹配。对，然后你把围墙拆掉，只是让它变成了更加自由市场的状态。就这个自由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去匹配的 ？Eventually， 市场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
了解，
没有一个这个计划经济局可以 beat 市场这个老师，对吧？当然也有可能你说我可以在某些领域去 beat 它，但是到底今天的广告的付费就是已经引入市场机制，有博弈，有算法的定价。它只是最后还是有一个城墙，就是你的用户、你的数据、你的这些人在这里，对。所以这些项目，我非常期待他们能把这些东西给最终做出来，最终给整合起来。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他们是会互相 integrate， 互相
对，
不一定要 compete。对，今天我们像 AAV 那个创始人 Sandy， 他号被封了，特别搞笑，又会复活了。对，他就说他搞了 Lens Protocol， 我们还跟他一起办活动。我觉得就是不用担心说，嘿，我是 Twitter， 你是 Instagram， 把我打一下。No， more like， 嘿，你有这个 part of that social aspect， 我有 part of that social aspect， we can kind of put them together， right？ Why not？ 对。
那对于苏局来说，未来还有哪些希望见到的这些 social 应用呢？
太多了，付费解锁加密内容怎么样？就是包括那个，如果我是一个卖货的 KOL 或者卖那个图片的 KOL。那我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收入流抵押掉？这也是一个 DeFi 场景 ，DeFi 跟 SocialFi 结合。因为我每天，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在这个 OnlyFans 或 Patreon 上，主人每个月给我付钱，我现在需要钱，能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协议的合约抵押掉，换成更多钱？我的 NFT 能不能变成又发一个我自己的这个债券？我的这些文件存储能不能做成一个产品分发？这很多很多东西。再比如说，我的这个 SSN 这样 C 的流能不能这个有更多的这种更多的一些组合方式？很早，很有意思，应该去好好去想。
就比如说 Xiaomi 现在带动起来的这种 NFT Pass 的这种形式，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内容，就买一个 NFT 的 Pass，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订阅的机制嘛。
没错，
所以
是会这样的，但是最终会更演化的，可能像已有人类社会过去的一个方法。就这些 model， 我不觉得人性会有多大的区别，就是最后可能还是会一样。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你只需要一千个支持者就能活，因为一千个支持者给你付费，对吧？你由于 Web3 的存在，由于区块链存在，你可能这支持者、付费者可以是猫猫狗狗，可以是另外一个道，可以是遍地开花。对，之间会有很多变化，它的变化也是革命性的。今天还没有看到它的全貌，对。
是的，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苏吉，未来 Mask Network 它的一些发展计划，以及就是说现在有没有在做的一些其他的项目？
项目来说肯定是专注于 Mask， 但我们会有很多这个生态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 NextID 啊、嗯、就是我们生态的建设是去把那 BID 的聚合啊这块跟外包的过程身份通这块去得很好。
嗯，
我看了很多项目都在做，并且我个人也有一些支持捐款参与的一些项目，一块上捐了很多嘛。嗯，个人投了一点 Ceramic， 跟他们就去研究怎么一起整合。还是很早期的，就是说我们会去跟他们合作，跟各种人合作，就很多很多人可以做。
嗯、
那么再往下去说，有没有一些游戏可以做社交游戏？这个我也很有意思。
嗯，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 XD， 你有一个 Punk， 你有一个 Ape， 我们两个这些宠物能打架，偷菜偷过吗？
嗯、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有一个状元，你有个状元偷菜。
对对，
偷菜当年就在开心网、人人网的，就是在那个飞速上火的。
嗯、
但是，如果你关注那个公司，就原版偷菜，美版偷菜叫 Dinga， 关注它的命运的话 ，Dinga 因为被飞速关了 API 就很惨，但是后面还是很努力的把自己做的大。
嗯
对，所以其实一定会有新公司在上面做东西，因为 eventually 是这样没错、
嗯、
，eventually 就是 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嗯，那苏记有没有考虑过和其他的项目团队去一起建立这个 tech stack？ 因为之前我刚好也是和支线还有他们在做的这个 UniPath 聊 DID， 那Mask 之后会不会考虑就是如果涉及到 DID 这个领域，
我们会去聚合？我觉得我们会是非常开放的，因为其实像。你刚刚提的 Joshua 吧，然后提的这个 Xiaomi， 其实我们都有 grant 或者说去战略投资，
嗯、
或者是去送发币都做过。对，那那、
嗯、
有些项目可能更早期，或者它更加 non profit， 我们就直接是以那种去支持的心态去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去做。我觉得最终 Web3 就是不会你死我活、
嗯，
可能在有些完全一样的场景上会有一些争斗，比如说。与你跟 Sushi 啊，对吧？这也正常。但是就算是聚合，你看 ZeroX 也活得很好，对吧？然后那 NFT 也有这种 aggregation，、
嗯、
就是 OpenSea 把它给买了。对 ，Anyway， 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好玩的东西，我们也是愿意试它的、
嗯，
我们也是愿意去尝试它的。
嗯，了解。那今天其实也聊了蛮多的，和 Sushi 从 Mask 聊到了 Web3 的基础设施，然后又说到了 SocialFi 的问题，也是学到了很多。也是感谢这个
讲的比较直白，
特别好，特别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OK， 谢谢，再见，拜拜。